房叔安要夜探莲花观，走进西山坳，不敢走大道，走小道。结果抬头一看，遇上一个上吊的人。这人呢，还没死，正然手刨脚蹬，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。老方一瞅，他妈真倒霉，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？有心不管，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。尽管自己身上有事，也不能不管呢。房叔安镇定镇定，赶紧站起来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，轻轻的放在地上，活动他的四肢。老方这才发现，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。这老头穿的土里土气的，头上戴着一把抓子随风倒，身穿土黄布的袍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还系根带子，穿双洒鞋。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，两腮深陷，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，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呢。行了，我老头，醒醒。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，这时天已经黑了，借着蒙蒙的月色，老头就一愣，我死了，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，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？方叔安看出来，问老头，你别疑神疑鬼的，你根本就没死，我把你救起来了，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。
我没死，你把我救了。
你一点都不假，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，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，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，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？
恩公，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上吊还有玩的吗？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。
别哭，老头，为什么呢？怎么就走投无路呢？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，还是家里缺钱花，还是为什么？你跟我说说。
恩公，其实说不说没用，丢人现眼呐。不说吧，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，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，我就告诉你们。
什么丢人不丢人的，您跟我说说，凡是我能帮助你的我是尽力而为啊。把眼泪擦擦，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。就在这个树底下，房叔安背着小片刀蹲在老头的前边，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，靠着树坐下，一五一十就讲开了。
恩公，我就住在这山里边，往前走不远有个屯子叫靠山屯。
我听明白了，往下说。
我老伴儿早就死了，给我撇下3个女儿，大姑娘嫁到洛阳了，姑爷是个木匠，
小日子过得不错。二姑娘嫁到南省了，姑爷也是耍手艺的，居盆居碗居大缸，也能维持一口饭吃。就剩下小三儿叫春花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。可这孩子当初啊不错，稳稳当当的，哪知道今年他就学坏了，跟些不三不四的人狗扯羊皮。一开始我不知道，后来我发现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谁当爹娘的不望子成龙？哎，就这么我就说他劝他，无奈儿大不由爷，他根本就不听，表面上答应了，趁我不在家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。我说恩公，谁家摊上这事儿不生气？一怒之间我就把他打了。可打我的姑娘她不学好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好嘛，她把她那相好的找来了，把我用绳子捆起来，这顿锤巴呀，好学没把我打死，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，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啊。你想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那些人还说，告诉你老头，你女儿就是我们的，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，你胆敢再打你女儿，我们就剥了你的皮。我一看我活不了了，就这样我用砖墙把绳子磨断，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，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，想回家回不了，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，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，故此在寻此短见，了此一生。
房栓一听也挺生气，哎，老头，你姑娘多大了？
17。
你说17就学坏了，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。贵姓啊？
姓段啊。
台谱怎么称？
哎呀，山里人，又没念过书，所以我排行在老五，人家都管我叫段五。
我这么办吧，老段头，你遇上我了你就甭死了，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，叫她改弦归正，把你送回家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太好了。
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，
不行啊，恩公啊，您的心我领情了，不过您管不了。
何以见得呢？
因为啊，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，这个人能耐才大呢，您要去了不但管不了，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，
是吗？啊，这家伙这么凶，你认得他是谁不？
我倒不认识，我听他自己报过名。
他是哪儿的？你跟我说说。
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，他是个出家的老道。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，叫什么飞云道长， 郭长达。
方叔安一听蹦了三蹦，把老头也吓了一跳。
不是，你说什么？这人长什么模样？
长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，是个老头子。
对呀，说话是哪儿的口音？
不像咱们本地的，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，这我说不清楚。
哦，他说他叫郭长达。
对，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。
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？就是打人的家伙你明白不？
明白，我还看得挺真呢。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好像买布那尺棍似的，不过比那个大的多，背着那么两条。西巴大头鬼一想，真是意外的收获呀。哎，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，勾串良家子女，做出这种风流的事来。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，还真不知道底细。看样子这老头绝没说瞎话。
王老头，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？
那当然了，他跟我对面讲的嘛，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？
好了，他经常到你家去吗？
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，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剁菜，高高兴兴的，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。
哎呦，太好了。
呵，我们家摊着逆事儿，你怎么还说好呢？
哎，我没说你。老段头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
不清楚。
实不相瞒，我是倒做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，姓房，我叫房叔安呐。大概提我你不知道，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。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？
那谁都知道，
我就是他干儿子，他是我干老。您姓房？哎，对了，房子的房，我叫房叔安。
哎呦，房的老爷，恕小老儿眼珠，我给房的老爷磕头。
不必不必。老头，今天这事儿太巧了，我既救了你，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，既为国除害，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。问老头，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？
哎呀，方德老爷，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。
哎呀，你放心，开封府的人呢，一个都盯十个，你就放下心去，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，就没你的事儿了。
不过方德老爷，我还有个请求。
你说吧。
倘若把贼抓住之后，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，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，包的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她铡了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，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。
罢了罢了啊，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，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，一步走错了，他只要能幡然悔悟，不失为是个好人，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，多谢方大老爷。
别损了，哎，吃饭呗。
吃了，多顿吃的，天天吃的。
哼，
废话，饭得天天吃。
来，我这带着烧麦呢，这还有酒，你先吃点。
是啊，你看您救了我这命，我还得吃您的东西，我觉着于心不忍。
哎呀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吃吃吃吧。方叔安真是热心肠，把叉烧肉、烧麦、酒全递过去。老段头也不客气，虎咽狼吞呐、啊。时间不大，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。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，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、啊啊。
我吃饱了，饱了，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。
行了行了，起来活动活动，天也不早了，在头前给我带路。
哎，
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在头前走，房叔安在后头跟着。简短解说，翻过两架小山梁，登高一望，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。这屯子里里拉拉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，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，没有灯光，也许有叫树挡着看不清。他们从高坡上下来，顺着山沟往前走，就走进靠山屯。老头用手一指，
方爷，您在这往里走，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。
我这进黑门楼，我要走错了，
不能，我们家院里的我柴火垛，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，哪个就是我们家。你往前走，就那个门。
好嘞，我去抓贼啊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可不行上吊了啊，我召集你们妇女团圆。
哎呦，方老爷，我要死我还是人吗？实在您办不到，我再死也不晚呐。
那对了，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扎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你不要乱跑乱动，你也不必担惊害怕。
哎哎哎，
房叔安交代明白，手提小片刀，一低了腰就进了靠山屯，按着老段头指点的方向，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。他一看土墙不高，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，果然里边有个大柴火垛，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。
哦，这回看清了，三间房，屋里的有灯光，
不但有灯光，还有人影晃动。大脑袋一想，这叫该着啊，郭长达，你老小子，这叫恶过满盈，我真要把你给抓住，要算一笔总账啊。
方川想到这儿，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，吧嗒扔到院去了。一听没有狗咬，他心才放下，站起身来，两腿一飘，飘落在院中。你别看方叔安能耐不大，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，见左右无人，用舌尖运湿窗棂纸，点了个小窟窿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
中观看。屋里点的是蜡灯，照的挺亮，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，一边收拾一边乐，然后把箱子开开，又取出几套衣服来穿穿，这件又穿穿那件。
方叔安心中暗想，甭问，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。嘿嘿，心说这女孩子要学坏了还没治呢，还
你看她这个价，正在等野汉子，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，都丧失了人性，等我要把你抓住，这好好教训教训。
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，把围裙系上，到外屋去了，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，上面摆着好几样菜，就摆在桌上了，搁了俩吃碟，两双筷子，又放了一壶酒，然后摘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。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，这不都准备好了吗？肯定等的是郭昌达呀。他心里正在想着，后窗户响了一下，这女人听得清清的，
呀，是师父吗？
无量寿佛，是我，快开门。
王叔安一听，吓得脑袋嗡了一声，
赶紧离开窗户台，
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，露出半拉脸，暗中窥视，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了。
老方一想，是不是郭长达呀？这我得看准了，然后再下诏来。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，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，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，看正脸看不着，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昌达，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，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呀，
听声音也是他。方叔安就叫着热血沸腾，激动的要命啊，心说王八蛋，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。
又一想，忙中有错，可千万要沉住气呀，尤其我这种能耐，要想抓郭昌达是谈何容易呀，就得使熏香盒子，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。就听老道问春花，你爹呢？
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。
你去看看他。
哎，房川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，就见门一开，
春花出来了，
老道在后头跟着，奔那个屋去了。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，老道就骂饭桶，连他你都看不住，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呀，可不是怎么的，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，一天没给他送饭，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，我说这一跑要禀报官府怎么办，你还是带我走得呢。
别怕，他就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，今天晚上先这样，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，在庙上一住，管保平安无事。
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，不能出事儿。
哎呀，出不了事儿，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，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，我也不惧。
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。房叔安刚想过来，那老道又出来了，背着手往院里看看，又往房上瞅瞅。春花在后头跟着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进屋？
哎，你爹这一走，我也有点恐惧，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。
哟，说的怪吓人的，那你得好好找找。
是啊，
老道上了房啊，扎着背膀四外观看，一看没什么变化，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。房叔安一瞅，妈的妈，我的老了，这怎么办？他轻轻的往后一退，扑通，好像没掉坑里头。闹了半天，在他身后是狗圈，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，因为这狗碍事，来生人他叫唤，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，杀着吃了肉了，光剩下这狗圈。房叔安栽在里头就没敢动，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，眯缝着眼睛是闭住呼吸。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，一瞅没什么变化，长出了一口气，
没事儿，该喝酒咱就喝酒，该欢乐就欢乐。
哎，我这就准备。房叔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，哪知老道不但没走，把裤腰带解开，尿了泡尿，这泡尿是又长又骚，整个都浇到房叔安脸上，大脑袋也没敢动弹，心中难想，他妈倒了血霉了，好你个郭长达，你他妈损透了，你这是故意冒坏呀、啊、还是无意之中的？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，要知道能不抓他？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。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顿干哕呀，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，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。他在外头等啊等啊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屋中是灯光炽烈。房叔安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，把消息检查检查，完全好使，又掏出解药来，自己闻到鼻孔上，那位叔没鼻子，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。闻完之后，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，要捉拿郭长达。